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谦卑行事，第一讲。请大家翻开圣经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篇书信的这个第二部分。这是保罗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这个书信，写给那个小亚细亚那一带的那个教会的书信。而以弗所呢，是其中的一间教会，以弗所是其中的一间教会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啊，四章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称之为我们崇高地位的谦卑之行。我们首先要来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四章的一到六节经文。这段经文啊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的有影响力，非常的有影响力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加入到某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机构的时候，他就有义务在行事为人上面跟从那个社会的标准，是不是？他有义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行事上与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目标意向和主要的方向是一致的。这在很多方面都有实际的这个体现。打个比方啊，如果你是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，并选择在那个国家居住的话，你很显然的你就有义务来遵守那个国家的原则，那个国家的法律，那个国家的标准，社会标准。另外，如果你被聘请在某一间那个公司或者机构去上班，不论那个机构是什么，是商业公司也好，还是学校也罢，无论你在那里是做什么的，你都必须调试自己，根据那个机构的标准、目标、原则来行事，对不对？哪怕是黑社会、异端的组织，或在体育的团队，或在商业机构等等，也是如此。这样你加进去，你都会那样去做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是在人类的社会里面，我们都有某些原则是必须忠心持守的。倘若你不愿意合作，你不愿意那样去做，又或者你不愿意跟从那个机构的惯例，我想你就会在其中失去你的职位。若一个人设法成为那个社会所需要的，而无法达到那个机构的目标或者意向，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阻拦，因而就会被淘汰，会被淘汰。如果你把自己看成是那个机构的某一个分子，你把自己看成那个机构的一份子，但却又没法达到那个机构所设的目标，无法随从他们的操作标准，那么你就会被淘汰，是不是？会被淘汰。这就是社会运行的方式，是很普遍的，对不对？很普遍的。同步的跟随是人类社会和心态的一部分。我们所在的机构强制的要求我们必须在社会、经济和政治的领域里面与他们一致，与他们一致，否则就会被淘汰。而如今人们已经为此如此的被辖制了，是吧？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就必须要服从，然后被辖制。为了要同步的跟随，他们甚至能做出让我们极为惊讶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有一些甚至成为所谓的机构人、职业经理等等，就是无论机构叫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会服从，赴汤蹈火。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了是自己能够爬上这个上层的阶梯，爬上去。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。我们喜欢随之而来的归属感，因为这是我们被接纳的一种方式。我们从小就很喜欢被套上制服，想成为团队的一份子，这就是人性欲望的一部分。我们都想在某种程度上被接纳，有归属感，而这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枷锁。大家仔细听啊，因为这个欲望啊，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很负面的捆绑。在约翰福音九章，我们就能看见一个例子。约翰福音的九章，那个主耶稣基督在这篇这个章节里面行了一个非常美妙的神迹，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而且这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的一个神迹。他行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，这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而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叫他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瞎子确实去洗了，回头就看见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神迹。当然接着的是首领们开始着手查看这个神迹。实际上当不信之人考察神迹的时候，这是挺悲哀的，挺悲哀的，因为他们并不会有正确的结论，他们必定不会有正确的结论。这些法利赛人对基督所做的事起了很大的敌意。当然，首先他们去找瞎子的这个父母去查明他们已经知道的事。而当我们来到22节，我们看到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。他们说了什么呢？回到21节，他说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换言之，他们不愿意承认任何关于他儿子如何被医治的事，不愿意讨论他是如何被医治的，不愿意给予耶稣基督任何的功劳，不愿意把荣耀归于神。他们根本不愿意插入这个事情当中，而原因在于他们怕犹太人。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好了，若有人承认他是基督，他就会被赶出会堂。他们是如此持守于要被社会接纳的欲望，以致不肯承认他们自己宝贝儿子的势力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害怕他们会因此而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。这确实是个枷锁，不是吗？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瞎眼儿子身上所发生的神迹的事实，害怕自己会被赶出会堂，被视为外邦人。而他们最看重的不是真理，乃是他们所归属的、所决定要认同的社会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可以被所归属的事情如此的被捆绑，他们甚至瞎了眼，无法看见自己应该晓得的事实，应当属于谁。如果他们真的用心思考，他们当马上会站在圣子这一边，就是那位使瞎眼能够看见的基督，在他那里才有真实的力量，才是生命的源泉。接着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2章42节，约翰福音的12章42节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这个场合，相同的情况。当然主他来到这个世界 并成就了预言等等。而四十二节说什么呢？他说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。但接下来是个悲剧，接下来说什么呢？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不承认，恐怕什么？被赶出会堂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什么？爱神的荣耀。这里我们又看到同样一件事情，他们如此委身于所选择的教会，所选择的社会，所选择的社会，以至于他们无法避逆，无法避逆其中的规则，顺从他，叫他们的灵魂受永远的咒诅。他们被这个社会这个规则给辖制了。这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人宁愿服从一个团体的标准，从而体现忠诚，获得认可，有了归属。这是负面的例子。归属感在人的心中是非常强烈的，他们甚至被这个身份给捆绑了，给捆绑了。人做出任何事情来跟从他们的社会，甚至赴汤蹈火。他们要遵守规则原则，要成为必须成为的人，要被接纳。而这将导致什么呢？当我们把这行为思想带了到教会当中，就会出现问题了。教会会出现无数的人前来，想要得祝福，想要得权利，想要得特权，想要得荣誉，但他们始终不会对教会的标准做出委身。教会的准则似乎不比世界的来的有约束力，或许这是因为在世界的一切事物当中都有撒旦在里面支撑着，而在教会里面，撒旦想拆毁教会的一切，因此我们很难对标准贯彻始终，是不是？但你知道吗？标准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进入他的教会，进入他的身体，被授予救恩，被赐予所有关于信徒的权利、尊荣、特权等的时候，神也对你说，我要你跟从我的准则，不是吗？而新约圣经说，圣经也说，他说若你们中间有谁不遵守这些准则的，就要被赶出去。哥林多前书五章怎么说呢？倘若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你们就要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提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也说，凡有弟兄不按照规矩而行的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对提摩太说什么呢？那些失丧真理之人，你们当赶他出去。这就是神在教会里的行事作风。他说，倘若你不愿意服从，不要与教会合作，不顺服教会，那你最好远离而去。实际上主也在摩西时候赶出属于自己的人，那时他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在教会的所作所为，你们中间有些人变得软弱生病，甚至有些人死了。而在约翰一书五章中说什么呢？主说有至于死的罪，主要把那个信徒赶出去，信徒不至于失去救恩，但是要从教会团契当中被赶出去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作风，他们已经成为了阻拦，一点面教会使得全团给发出了。 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倘若我们参加 田径队或者参加一个商业公司，我们都可以遵守如此严格的规矩。如果人可以如此惧怕比当代的这个犹太体系规则而被赶出会堂，叫他们定了自己的罪，并对神儿子的现实瞎了眼，若人可以如此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做出这种伪证，你是否能够想象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做出怎样的伪证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符合神所要求他自己亲爱众教会的呢？怎样委身这个教会？我想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，是不是呢？你是不是这样想呢？我想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后三章所要呼吁我们要做的事。他在第一节开始这么说，而这也是事情的重点。他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换句话说，在前三章里面，我们有了权利，有了荣誉，有了特权，而在现在在后三章当中，保罗说这是要求。倘若你要成为神教会里有意义的一份子，要在他的教会里面成为有分量的人，要披上神的义，要扩展他的国度，倘若你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理，那么以下是你对行事为人的要求，以下是对你行事为人的要求。而当你我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，进入了基督的身体，而当我在那一天凭着信心信靠了主耶稣基督，而他成为我的救主，我与他的国度有份，成为他家族的一份子，成为那葡萄树上其中所施展的一根枝子。当我成为他的一部分时，我也当将自己的行事与此相称。神已经赐予我权力、特权和荣誉，使我有无可测度的丰富。他所赐给我的丰富，并不是出于他的恩典，而是按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所赐下来的。不是出于他的恩典，而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所赐下来的，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。他赐福于我们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他为我们的益处命定了我们的将来，而在来世他将他的恩典和慈爱倾倒在所有信靠他的人身上。神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，而现在在第四章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既然，那么我就必须回头来说，基于你给我这样的应许，那么你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使徒保罗清清楚楚地表明，你的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就是你的身份，你应当行事相称，活出那个标准。主要求我们行事为人当像他身子的肢体一样，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。他要求我们对着他所设的目标，按照他对我们所设的目标去前行，要求我们设立他所设的标准，与他有一样的志向，有一样的心志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换言之，我们应该以自己的行为来堵住 批评之人的口。因此当基督徒不在形式上与所蒙的召相称的时候，这是极其可悲的。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旅程就仅仅是他要成为他身份当中的人，这是你的身份，是永生神的儿女，所以你应当如此行。我们要活出自己的身份，在基督的身子里，神他要求一致性。然而这不是出于惧怕而服从条例或者规矩，不是出于惧怕而去服从某种条例和规矩，也不是出于律法主义的骄傲和而来遵守条例和规矩。大家仔细听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不是出于惧怕而服从条例和规矩，也不是出于律法主义的骄傲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哇，我遵循了律法，哇，我你看我这样我这样，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骄傲，因着这个骄傲而来遵守条例和规矩，不是的，这乃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生气的爱意和而持守的意。然而要求还是服从，就是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，因着神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因着神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要成为他要我成为的人。因此我要形式相称，我要成为一个对得起主的孩子。信徒称自己为神的孩子，家日神的家，耶稣天上的父。而在这个层面上说明了我们应该当如何行事。倘若我是爸爸的孩子，那我就要荣耀自己的父亲，是不是？若我们不能活出那样的身份，那实在是对我们的尾声是一场悲惨的大失败。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七节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他说什么呢？保罗这么形容的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看到吗？这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应当与福音相称。福音中荣耀的事实强制地要求我们也要过着一个被荣耀的生活，这正是以弗所书四章的主题。前三章是位置上的真理，也就是神赐予我们的资源和丰富，以及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我们在前几回已经讨论过这一切了。这些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竟然赐予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而且是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是吧？又因爱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做他的儿子。神创造了我们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，并借着他儿子的名分接纳我们，他赐予我们救赎、宽恕、智慧和聪明，并启示给我们他旨意当中的奥秘。他在将来也会高举我们，给我们创世以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基业，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是不是？神也已经赐下了圣灵给我们，并给予了我们复活的大能，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，这些迷失的人，这些被隔离的人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。 他给我们启示了那伟大的奥秘，就是福音的真理，教会的真理。而为了能够使我们能够应用这一切资源，他更是赐下圣灵给我们，叫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，让基督舒服安稳地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得我们能被充满那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，叫我们能拥有那永恒的充满，就是神一切的充满。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什么？叫我们知道那个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所记载的那个大力，这个大力是神要成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大力，他要成就一切，为的是他自己的荣耀。他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了。所以保罗简单的、简明的、直接的说：你们的行事为人要相称，要活出标准来。是时候受真割礼，按照自己的身份来生活了，要与世界分别，离弃老我，靠着圣灵致死老我，活出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生活来。这是一个何等奇奥妙的新约真理，是不是？弟兄们请听，第三跟第四章之间的过渡并不是偶然的，这实际上是保罗典型的这个作风，就是从教义过渡到责任，即从原则概念到操练，从神学到生活，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连续。保罗并没有说前三章我的内容讲完了，那现在我要说别的事了，不是的，这个连续是很重要的，两者是无法分割的，因为责任一直是基于教义之上的，换言之，责任是出于教义的。除非我们有原则，否则我们无法形式相称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们有神学的基础，否则我们不能有正确的生活方式。没有顺境就没有操练。教义和责任就像什么？像花和茎，树干和树枝，树干和树根一样紧密的联系着。请留意一节当中说什么呢？既然这个词，我们知道这词的用意是要叫我们往回头看。既然这是一个过渡，就是基于那些事情和教义，所以这是你的责任。这一直都是保罗看待事情的方法，保罗在自己所有的这个书信当中都是这么做的，在他所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都有既然、所以这些类似的词语。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，这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，是我们都知道都喜欢的经文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这里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，保罗正在劝诫当中，他劝他们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这是保罗向他们所要求的责任，他要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。实际上在六节当中，保罗谈到他们当体现的恩赐，然后在九节说什么呢？说到他们当施展的爱，接着他在十一节进一步的说你们不可懒惰，并在十二节当中说什么？你们要喜乐。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帮补圣徒的缺乏。十四节他说你们要祝福逼迫你们的人，你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事。另外在十三章当中，保罗谈到你们对掌权者当有怎样的回应， 就是当如以神的标准来回应。在十四章他说你们对软弱的弟兄当如何回应，十五章他说你们对较软弱的弟兄该当如何回应，并如何的来执行事工。十六章 他说你们当如何与事工里的人怎么相处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事。但留意保罗进入这段内容之前他说了一句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十二章，我们才看见在罗马书当中第一个实际的指示，教导我们要如何行事。前面的十一章都是教义，都是神学。再次注意，这个保罗说了什么呢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那么神的慈悲又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保罗在前十一章当中所叙述的伟大的神学真理。基于这些对神伟大的事实，就是神在他的慈悲当中所赐给你们的，这就是你的职责，后面的是你的职责。基于神的义、律法和行为的无能、信心救赎的大能与神的和平，我们在恩典当中得以站立，有荣耀的应许、爱的恩赐、圣灵的内住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与神和解联合，做基督耶稣的奴仆，从最终被搭救，从审判当中被逃脱，脱离将来的审判，是吧？人成圣称义的荣耀被坚固，都有被成就的拥有被成就的应许，这都是基于神对罪人所施展的浩大慈悲，这是人不配得的，都是人不配得的，这是神对罪人所施展的浩大慈悲。所以弟兄们，我劝你将身体献上，看到了吗？你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，职责一直都是出于对教义的回应，行为一直都是出于对训诫的回应，生命一直都是出于对神学的回应。我之所以要你们明白这个真理、这个道理，是因为我要你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教导教义。有人说你给予的是那么的深奥、深沉的教导、沉重的教导，教导这些教义，就是教导你们。其实教导这些教义是教导你们生命的原则，生命的原则，叫你们可以活出这个新的生命。这些所以既然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翻开任何保罗所写的书信，看到这一点。在加拉太书当中，保罗是在前四章谈论到信徒的自由，就是信徒不需要受割礼，也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，他从礼仪律法当中自由了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神道德律法上的义有任何的改变，但人不需要再视遵循律法为得救的途径，他已经从中的自由了，他不需要受割礼，不需要遵守礼仪了。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了，这就是第四章的前四章的内容，教义是很深的。实际上保罗在第四章总结时说什么呢？他说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他给予了撒拉和夏甲的预言，然后以这伟大的句子来总结，他说我们是自由的。这是如此美妙的事，我们余生是被释放的，在基督里面被释放。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本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下面 被, 不能做出善事来的，也做不了的，被辖制着的。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被释放，我们是自由的。紧接着的就是保罗一记当中的所以，他说这边呢，我以希腊原文的方式来念给你们听。他说，为了自由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为了自由，基督释放了我们。这就是前四章的总结，他为了自由，基督释放了我们。接着说什么呢？所以你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你看这里的所以是基于自由的教义，所以说不要再归回律法主义，不要回头再一次的来受辖制。然而保罗在五章和六章探讨了自由生活的实际样貌。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，他说什么？所以在基督里，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那个所以，是不是？保罗在一章给予了一些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神学性的真理，就是关于基督的伟大事实，他在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，以及基督的劝勉和基督的慈爱。谈论了这一切之后，他现在说，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劝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换言之，保罗是在说，如果这是我们的神学，那么弟兄们，我们的为人行事应当是这样的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于神学和教义的所以，才能够活出应有的生命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三章的五节，他怎么说？哥罗西书的前两章，它是整本圣经里面其中最高举耶稣基督以及福音真理的段落。在一章的结尾当中，他有一句有关基督的荣耀，他说是无可相比的这个声称啊，声明，他是唯一可以媲美的，可能是或许是希伯来书的一章。那保罗接着在第二章继续的谈论那伟大的真理，就是基督如何是一切所有。除了基督以外，你不再需要任何东西。基督是一切所有，这是太美妙了。然后在第三章的开头，保罗说，你们已经与这基督一同复活了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意义教义。他说，你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神的右边，而当他再次显现的时候，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你是否晓得你已经升在天上呢？你是否晓得呢？你已经被赐予超乎地上的身份，是神天堂里的子民，是神国度的子民。你是否已经晓得你已经升天于世呢？你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。记着他在五七当中说什么？他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你是否看到其中的关系呢？很清楚的是，在三章四纪以前，全部都是教义神学。最后他说，所以这就是你的职责。弟兄们，你们需要晓得这事，这是新约里面一个不变的规则原则，它是遍满了整个经文。这是在教导生活原则的基础，生活原则的基础。 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与所蒙的召相称。我们既然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些什么，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既然知道了原则，所以我们行事就应当相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这么说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靠着主耶稣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，更加勉励。你们明白吗？我们已经教导你们如何去行，现在我勉励你们去做，去做。由此可见，我们首先必须有教训。你不能要求一个信徒去行他不晓得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去活出一个他不晓得的原则，去行出他不能够理解的行为，不可能。而你必须来审查神的话，才晓得原则所在。箴言告诉我们说，倘若你寻求智慧，如同你寻求金和银。当你以同样的心去探索神的智慧，你就必晓得，你就必晓得。在约伯记28章中，他第一部分是描述了人会如何去挖掘宝藏，说他们会不惜一切的代价，不惜任何代价去把宝藏挖出地底，挖出来。实际上约伯说什么呢？他说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来，铜从石中融化。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密的这个石头，直到极处。但换言之，约伯说的是人甚至会到地底下去挖掘金子和宝藏，他们会查究幽暗里面的那个地方的一些石头，直到极处。他们去探索所有的东西，为要找到银子、金子、铁和铜。在六节他说到，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。矿中的鹿、鸷鸟不得知道，这个鹰眼也未曾见过，狂傲的野兽也未曾行过，猛力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然而虽然如此，人还是会到那里去寻找宝物。九节说什么呢？人伸手捉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在磐石当中捉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。他封闭水不得地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人会不惜一切去做这些事情，然而约伯说什么呢？但是当他做到了这一切之后，他却找不到神的智慧，他却找不到神的智慧。接着我们在箴言书二章看到作者如此说：寻求他如同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。直到你晓得神的智慧，直到你晓得教义的基础，你是不会知道如何去生活。你必须要晓得神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暂且回到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他说什么呢？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智慧旨意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 保罗说，我要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拥有智慧和领悟和悟性，而结果就是十节所说的，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对得起主。我们再次的看见相称的形式，相称的形式为人，它是基于知识。若要在每个善行上结出果子，也是基于知识。人以大力刚强起来，也是基于知识，对于神的认识。感恩也是给予知识。因此弟兄们，我们教导神的话，教导神话语当中的规矩原则，我们不会花时间给大家讲故事或者尝试来搅动你们的情感，我们只是来教导你们神话语当中的原则，叫你们能够把它活出来。我们大可以来说一些圣洁的鼓励的话语，是不是？或者说说笑话等等，你们的情感可能被激起，但十五分钟之后，你们就会忘了所有听过的东西，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教训可言。所以当牧师和教师们劝勉这个信徒关于责子的事，但从不教导他们教义，而实际上这是在削弱神的话，因而他们把教训除去了，把该有的动机取出来了，这做不好的。一个信徒必须要明白，在明白神学，明白神所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才知道你的那个责任是基于那个基础，应该怎样活出你的行事为人。基督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会随意做事，我们不会随心所欲的做事，除非人晓得原因何在，否则你是很难叫他们委身于责子的。你明白吗？倘若你不那么做，如果你不是那样做的话，你仅是一个基督徒的拉拉队长，尝试叫他们委身做事，但他们却不晓得为什么要那样做，为什么要那么做。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教义，他们要知道神给他们预备了什么，神为他们做了什么，他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是吧？这个恩典不是他配得的。所以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什么？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你可晓得教师们要担当的责任吗？主只会问你一句，你是否给予我的子民我的真理呢？就是这样，因此我要极力的执行四公里的责任，这表示我们必须教导你们神话语的教训。首先你们聚集在一起，叫你们能够聆听话语，接着我必须束缚你们，让你们明白你们应当基于神的话语去行事为人。我不想你们只是有表面的服从，或者因为一时的这个激情而去服从，一时心血来潮，更不想恐吓你们去服从。我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予你们神话语的真理，接下来的责任是在于你们，是否要顺服与否，是在于你们。我想如果我们把讲台转变成一个仅使人情绪化的地方，只告诉他们要做什么，却不给予他们背后的教义与真理，他们只能是空壳而已，我们也就失败了。容我再重申，教义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所在，关键所在。有人说我们只需要彼此相爱，不要把教义搞得那么大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话。还有人受了自由神学的影响，说把教义披在一边吧， 我们就需要爱每一个人，不需要谈教义，让我们来基于爱而聚集在一起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，没错，但就是不属于圣经，不属圣经。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来验证这一点。以弗所书的4:23说什么？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倘若教会真是要复兴，就只要教导神的子民他的真理，叫他们知道真理，这是复兴的根基，这是复兴的根基。事实上，复兴不在乎家具的布置，也不在乎其他人为的手段，所有出于人意的东西不在乎，人意的东西出，这一切都不能存到永远。因为复兴在乎的是心智更新的人，而心智更新的人是将要执行神的责任，将要执行神所赋予他的责任。不论是外在的架构是什么，要注意，心智是复兴的来源。临到教会的复兴是因着心智，就是思想过程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这个里面的意志，思想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在以弗所书1:17中，以弗所书的1:17说什么？使徒保罗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换句话说，神知道事情的关键在于你心里明白他的真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晓得教训原则，才能够知道职责所在。再看腓立比书这个1:9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。这个很多人曾引用这句经文，他说，但他们却是引用的不完全、不完整。说我们要爱的多而又多，却忘了背后的教义，但忘了背后的教义。实际上，那经文是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所祷告的是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，知道好歹，对不对？看，我们必须有辨别的意识，必须做出判断，我们必须晓得神学和教义，否则我们的爱就不是神的爱。这爱是有辨别能力的，有知识，能够做出判断的。哥罗西书1:10说什么？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。这就是目标，这就是目标。而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？就是渐渐的多知道神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而当你更知道神，你的行事为人就对得起主，是不是？当你多知道神，你更知道神，你的行事为人就对得起主。当你更知道神，你就在一切的善事上面结果子。哥罗西书3:10又说，是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什么？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知道神，知道基督，知道他的话语，那是关键，是关键。彼得在他第二封书信的结尾3:18说什么？ 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弟兄们，是知识，我们必须要晓得神的话，我们必须对他产生饥饿感，像寻找饱藏一样的来寻找他，像那些不惜下到地底下要去寻找金和银的人一样，我们要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。保罗要基督徒成为成熟完全的人，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什么，我们要传扬基督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换言之，我们要基督徒成长成熟，记得在四章十二节说什么，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极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们要的是成熟完全的人。过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更是强调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夺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之外行善事，做不到的。因此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教导你们圣经的原则。我认为今天的基督教之所以面临那么多的困惑，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教会实在是无知的。我们必须晓得神的话，但教会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的来对待并重视神的话语。我们都已经被捆绑在关系主义的思想里面，关系主义的思想里面错过了要点。我们时常担心要如何与彼此建立关系，却不晓得建立关系的基础是什么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能活出自己不知道的事实，对吗？你若不知道游戏规则，怎么能玩游戏呢？对不对？同样的，除非你知道神的标准，否则你是无法活出主耶稣基督教会框架里的生活，无法形式相称。我们必须晓得神的话语。保罗他虽然他已经知道那么多，但他心里的呼喊仍然是，他是什么？使我认识基督，还记得吗？那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。而雅各的呼喊是什么呢？让我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那是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什么呢？就要献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所以神的标准是我们行为的准则。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的四章，让我来做个总结。他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弟兄们啊，神借着圣灵在向你发出呼召，要行事相称。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也是圣灵所吹的气，是吧？神借着圣灵向你发出呼召，要行事相称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召相称。而当你行事相称的时候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记载的都是信心的伟大人物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当你这样行事相称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像 这个希伯来书11章的这个信心的英雄人物。首先在第四节，希伯来书11章4节，我们看到亚伯他献上更美的祭给上帝，祭这是什么？以诺。神如此的喜悦他，他们的相交是如此甜蜜的，而他一直是与神同行，神也就把他接回到他的荣耀当中。以诺他是从没有经历死亡的。接着是约挪亚，他与神同行120年，期间他建造了方舟。再来就是约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行在相称的道路上，是为信心之旅，也成为信心之父。我们还看到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和摩西都是与神同行的，形式相称，与这个属世的体系对抗，行出他们所知道的事情。在31节我们也看到拉合，妓女拉合，他32节说什么呢？我们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伊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他死后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你想成为这团队的一份子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团队，不是吗？他们什么觅了烈火的猛士，吐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，是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困苦害。看看这是何等奇妙的团体啊！让我们来再看下一节38节，他说什么？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感谢主，当你行事为人相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不配的有你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世界不配的有你，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，你是属耶稣基督，正如主不属这个世界，你是属神的，属上帝的，你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他亘古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，他都给你预备了丰盛的基业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全能全知的主，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真的你赐下圣经，主啊，你的宝贝的话语真的来喂养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主啊，就求你的圣灵时刻真的引领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在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一切，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主啊，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是何等人，是完全是蒙你的恩才成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你带领我们，愿你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圣灵大能大力常常来帮助我们，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你主啊，你真的是光照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，主啊，能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，能够真的有力量来去服侍你， 主啊，不是出于律法的骄，行律法的骄傲，也更不是出于惧怕，而是真的出于对你那生气的爱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我们，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今日赐给我们，
我们一切事上